感谢主，我们堂堂进入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讲啊，感谢主啊，实在感觉很荣幸可以跟大家讲这么长的这么难的一卷书哈啊，实在是很不容易。在讲的这个期间呢，觉得自己也有许多的改变，有很多的反省，因为神在我们当中，我觉得对于讲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因为讲的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你做得到吗？所以我们常常在遇到圣经上所讲的事情的时候，你通常都会免不了有这样子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会挑战自己啊，圣经上的标准这么高，那我们到底做得到吗？所以呢，每次讲的时候呢，都会在想这个问题哈。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能力啊，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啊。神他不是要我们在他的高标准之下呢，在那边低头啊，说我没有能力，哎，我不行。不是的，相反的，他愿意给你给我能力，我们可以的，只是你有信心吗？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学习都是在信心这个字上面。保罗他在以弗所里面所讲的事情，前三章讲的是天上已经做成了，要不在地上我们怎么行出来？所以你要行出来，我也要行出来，因为这是保罗的要求。那我要说的是，你可以的，我也可以的，大家都可以的，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寻求他，必然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回顾一下哈，我们要讲身体是新人，每个信徒要学习过着主内肢体的生活，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从17节上一次我们讲到哈，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郑重的警告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这个虚妄就是虚空的啊，没有永恒价值的肉体的这个满足肉体的想象，那就是一种情欲的反应，行事为人就根据你肉体喜欢，这个没有什么神的一种标准在那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很多的世界上的哲学思想，有人很放纵。当然也有说，要去寻求什么宇宙更高的原则哈，他们也在寻找神，但有更多的人去寻找人生的肉体上面的快乐啊。那么18节就是在解释什么叫做纯虚妄的心哈，所以他们心地昏昧，就是他们又变暗了。这个变暗的是从神的角度上来看的，是与神的生命隔绝了，离开了，都因为自己蒙昧无知啊，你不晓得神的事情，好像上帝造了这个世界以后，上帝就不管了，其实没有，就上帝一直差派他历世历代以来的先知，一直在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因为他们无知啊，不愿意接受，心里刚硬顽固，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是对的，他们就不管上帝了，所以呢跟上帝隔绝了哈。良心既然丧尽，麻木不仁，没有感觉到神的公义在哪里啊，神的慈爱在哪里，他也没有看到，就放纵私欲，就是把自己交给情欲放纵，贪行种种污秽，贪行就是贪婪的形式，各式各样的污秽，每一种污秽他都要去污秽一下，所以呢对人就非常的败坏。 真的是败坏到极处。二十节，但是你们学习了基督，就是你学习体认到实际操练到基督了。所以这里很特别的，他不是用学了耶稣，他是用学了基督，是学了基督耶稣的神性。你要学习他，你们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们要学像耶稣，其实保罗在这边讲说你们要学像基督，因为基督是神性，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耶稣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我们要学习耶稣，但保罗说你要学习体认基督，因为基督是王，基督是耶稣基督这个神性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神性，才能够行走在这个地上像耶稣一样。你要知道保罗他的用字在这个地方，我再说一次，你要学习基督的神性，他的神性要帮助你行走在地上像耶稣一样。你可能听不太懂，不过你继续听，继续的思考一下。二十一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这是基督的，基督的道，那这个道是永恒的。耶稣所讲的话，如果他不是基督，那他讲的话会过时的，他讲的话是不能够划时代，超越时代，而到今天还是个真理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领受到他的教导，或是在他里面的教导，正如耶稣真理在耶稣那里，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真理是在耶稣里面。那好，所以这边呢，把基督的神性、耶稣的人性，很巧妙的放在他一起。对，我们对于耶稣的神性跟人性都要有一个充分的理解。我现在的理解是，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像耶稣，但是你里面要像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永恒的，耶稣他在世界上面所行所事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但是永恒性的东西都是学基督。这句话你们慢慢的领受。所以二十二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old people old person， 你旧的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这个私欲就是淫欲 lust， 这个字眼是非常独特的，是特别指男女性关系的。他说我们人旧的人都是被这个来迷惑的、诱惑的，你渐渐会变坏、腐化，跟神的生命离开了，所以你要脱掉，要脱掉，要脱掉，要脱掉，由神来的力量帮助你脱掉，那你要像耶稣一样。所以耶稣是人性啊，是人在地上可以找到最完美的，但是你需要神的力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持续的改换一新，就是你们的心思的灵要被更新，那个 the spirit of your mind。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讨论到了，那这个心思的灵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只是讲说整个的你的人的心思意念，因为你整个人都在这里面，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他是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面创造。那也有人讲这个公义 是人与人之间有没有公义，是神给人公义，但是人有没有跟其他人有公义有公平呢？圣洁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整个基督教跟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洁，圣洁就是跟世界分开来的。所以保罗他说呢，真理的仁义圣洁，他是在真理里面的圣洁。这个圣洁不是你以为的圣洁，这个圣洁不是他认为的圣洁，这个圣洁是在我们真理神的话里面的圣洁，神的话里面的公义，不是你的公义，也不是他的公义，是真理里面的公义。那说你说真理是谁？真理就是神啊。圣洁是谁？是神的圣洁。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要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就是你跟我。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四节，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比如说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我们我曾经发展了一趟啊，脱去好像你去洗澡就把旧衣服脱掉了，心智改换一新，就痛痛快快洗一个澡，擦干身体，穿上新人。你脱去老我的，老旧的生命脱掉，你穿上新的，属神的，好的。所以脱去不好的，要穿上好的。那么保罗就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就讲说，你要脱去什么，你要穿上什么。所以保罗他很完备的把脱去的东西穿上的东西告诉我们。所以他第一个讲说，你要脱去谎言。这个脱去弃绝啊，弃绝就跟前面这个脱去救人是同一个希腊字，同一个动作。所以他第一个讲是脱去谎言 lying， 这错谬或者是欺骗的意思，个人与邻舍持续的说诚实话。哎，诚实话你可以翻译成真理，你也是翻译成 sincere， 真诚可靠正直的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那么所以他这一句话是在讲基督的肢体里面我们要真实的，不能够说谎话。所以我们这个真实的实在话真理是在基督的肢体里面，那这个肢体里面我们要有一些的原则要把握住。好，那我先很快的讲，把这四节讲完了。生气，生气就是发怒，它的原文是被动词，你是被引动而发怒的。可能有人一句话让你气得不得了，哎，那个就是让你生气了。那这件事情主耶稣有没有？主耶稣有。哎，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哎，有人要带小孩子给耶稣祝福，门徒不许，耶稣听见就甚恼怒。哇，那个字是很重的字眼，很生气啊！啊，耶稣很生气啊！他被门徒这句话，门徒禁止他们呢、啊，耶稣就生气了啊，被引动，但是却不要持续的犯罪。对，我们人如果进入到情绪啊生气当中啊，哇！我告诉你，有些人呢气得不得了，可以气好几天了、啊。气好几天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生气啊，就想要去伤害对方了，去揍啊，去打啊，砍啊， 你说可能动作上真的没有，可是心态上好像就把它给宰了。所以保罗他说你要弃绝谎言了，你可以被引动发怒生气，但是不要去犯罪。那这件事情在诗篇里面有讲到特别一句话啊，那我们待会会讲到，你要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你的情绪如果很愤怒的话，你到日落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可能整个晚上都在想如何恨得牙痒痒的啊，然后去想晚上要想怎么报复他，怎么样这个反击他啊、哦、那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含怒到日落，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睡得不安稳，你心里想要报仇报复，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基督肢体应该做的事情。特别你要记得保罗在这里讲的都是在主内的哦，都是在基督肢体里面的哦，我们先不要讲怎么对外面非基督徒哦，你要看到这边所讲的是基督的肢体哦。27节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魔鬼叫 Diabolos， 对，我们家下一条街就是 Diablo， 我们这里有一个 Diablo Mountain， 就是魔鬼山但是这个 Diablo 他魔鬼也可以翻译成毁谤者重伤者，你就不要让他给他一个地步，那个好像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开一点门呢，好像我的门本来关得紧紧的哈，魔鬼敲门我都不开，你现在呢受了人家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让你气得不得了，然后呢生气了，那你的门就半开了，半开以后魔鬼就可以进来了，他可以继续引诱你去犯罪了。所以这个是保罗说你千万不要。保罗他下一节28节，从前持续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持续的劳力，这个劳力很有意思，英文叫做 laboring， 劳力好像在田里干活一样，这是辛勤的工作。我们的学生当中有些人是农夫啊，白天田里干活了，这个字就是田里干活的字，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这个鱼啊，这个鱼是原文没有的，就是你有还可以分给别人。那这个分给别人呢，这个分享呢英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叫做 impart。 所以呢一个是 labor， 一个是 impart， 这个干活这个劳力呢也可以应用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劳力祷告，取劳的祷告，然后呢你分享 impartation， 我们祷告从神得来了，我们要分享出去。也在这一节圣经当中你看见了，你真的会很就说上帝你怎么会用保罗写下这一些的词句呢，真的是很有意思。好，我们一节一节把它详细的解释哈。25节弃绝就是22节的脱下，把以前说谎成性，或者是不认为说谎有什么不对的品格，你要完全的弃绝脱下来，你要学会只说真理实在话，特别是对主内肢体的，而且事实上应该是对主内肢体的，好像这个我们是互为肢体，如果说你的脚哦有一只蚊子叮了，哇好痒哦，那脚会不会跟手说没事没事没事，明明痒得不得了， 你要脚要讲说，哎，这边好痒啊，手啊过来抓一下啊，也就是说你的手跟脚不会互相欺骗的。那这个肢体的生活里面呢，是应该是很合一的，因为我们都连于一个主教会的头。那在我们平日的基督徒的之间呢，就应该是这种 harmony， 是应该这种啊和谐的一种关系。那我们所谓的谎言哦，要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对这个谎言的现在的 definition 哈，这样的定义，我们也听过什么白色的谎言啊，我有善意的谎言等等之类的。那这一些我们呢，在圣经里面的角度，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哈，如果是为了性命，如果为了保护人命啊，圣经是允许我们说谎的。比如说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接生婆，他对法老说谎，他说哎，法老叫他们说你接生的时候就把他弄死啊，哎，但是接生婆说哎，法老啊，他们希伯来人强壮啊，我去的时候已经生下来了，我搞不死他，我没机会下手啊。所以接生婆说谎，但是接生婆说谎是为了保护人命，所以 OK。大卫王逃亡的时候，他对好多人说谎，他跑到祭司城，跟祭司撒谎说，扫罗王派我来办事，因为太急了，我没带东西，没东西吃啊，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啊？他就吃了撤下来的陈设饼，所以他也撒谎啊。他跑到拉吉，跟那个王说谎，装疯卖傻，口中流沫啊，你。圣经上都没有说大卫的不是，但这种所谓的谎言，那是为了保命的谎言。那我们在思想，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一个白色的谎言，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跟人命有关系的时候，都是 OK 的。你的说话是为了保住人的性命，但是对于白色的谎言呢，我们基本上我们要试着说诚实话。有一招耶稣教的，就是不要回答，或者是说不要直接的回答。那这个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呢，你要说的好。那另外啊，我们先讲第二个哈，谎言有故意误导人的心思哈。包括假见证，例如媒体他不提疫苗的害处，他就说哎呀，你现在疫情很严重啊，我们要打疫苗啊，所以让大家都去打疫苗。但是呢，很少说疫苗的副作用，其实有人打了疫苗死亡了，他也说哎，那个不见得是跟疫苗有关系的。死了这么多人，台湾已经死了几百个人了，都还没有人讲说哦，这个疫苗打了死人啊，他还不敢讲，那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一个谎言啊，那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啊，我们很难想象现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那样子的谎言，对于我们基督徒族内的，那我们就要说，那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我不能够对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撒谎，我办不到。我只能说这个疫苗有问题，虽然大家都说跟疫苗没有关系，但是这个人打了以后几天之内就死了，我总是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对，我要打一个大问号啊，我不能闭着眼睛说没事没事，你们继续去打吧。但你基本上在这个地方，在主内肢体里面，你要讲实话，打疫苗有危险，那我奉劝大家不要打。那为什么？我把我的理由讲出来，但还是有人有种种的原因去打，感谢主啊，你还是我的弟兄姐妹。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面对疫苗的事情，媒体的报道是一偏一方的，他把疫苗的坏处都不讲，他只讲疫苗的好处，那这个显然的就是非常的偏颇，这一定大有问题，这个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讲诚实话。老实说，你真的要这样子分的话，我们看现在的社会讲谎话的太多了，但是在主内肢体之间呢，我们要讲实在话， Truth is always truth， 隐藏的总有一天会被揭露的，这个是神讲，不是我讲。第三点，所谓的诚实话，比如手脚不会撒谎，肢体之间也不会如此。那么实话称翻译为真理，是真诚可靠正直的言语。记得你的诚实话也包括了正直可靠的话语，所以我们传递消息啊，有些时候我都会去验证一下，我才会去传，因为以前传过几个消息，后来被人家说这是假消息，我也想说，对，这样子的态度是真实的，你自己要付上代价，去验证这个消息真假之后，你才送出去。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现在呢，我每发的东西大概都是我验证过，我觉得这是真的，我才会发，但我也可能也被误导了。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很强的分辨的能力。那另外我要特别讲的，所谓的谎言跟所谓的个人意见的差异，那我觉得有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不见得会把这件事情搞得很清楚。比如说我说我们这位姐妹你长得好美，你很好看，那请记得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哦，不见得大家都这样同意的，不见得的，你个人意见哦。行，我对于疫苗的事情我也只能说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你要千万要记得。所以打不打疫苗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政府说你一定要打疫苗，一定要有疫苗护照的话，那绝对是我要反对的。为什么？因为打疫苗是个人的决定，政府怎么可以强迫我们打疫苗呢？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OK， 了解这个差异嘛？好，那他的成绩很不错，他考了90分，我认为是很不错的啦。可是有些人他不会认为很不错，认为他还是很差劲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有些时候你问我的意见，我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所谓的诚实话，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要分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个人要尽量的讲诚实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是你发表个人意见的时候，是你的个人意见， It's your opinion， 是你的个人意见，不是离开这个事实可能还有一段距离，这就是我要讲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他讲的话当作是什么东西，那个就很危险，那以此来控告或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落入到魔鬼的伎俩里面，他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个人意见，美啊丑啊，成绩好啊成绩不好啊，他穿的衣服很搭配很合宜啊，不见得咧，不见得咧，每个人的审美观念都不同的，有些人喜欢红色系列，有些人喜欢黑色系列，有些人喜欢 白色淡色系列，然后你把它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受不了，看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但都好，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应当多喝水，少喝汽水饮料。那这个我必须要讲了，这个是真实的 It's truth。 那你要以爱心的态度说出来，那就更棒。也如果说你去跟一个小孩子，小孩子他拼命喝饮料，然后你就骂他，那个你应该只喝水啊，喝汽水啊，有一天啊你要去洗肾啊，你会后悔一辈子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用很负面的方式去讲的话，他听起来都是在教训他，可能就你讲什么他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用爱心去说诚实话，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多喝它，好喝啊，很好喝啊，甜甜的，可是会伤你的肾呢。那这个事情很可能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当然有些时候看对方的情况，有些小孩子很拗，他一定要喝，那你只好不让他喝。或者是你要去让他看看，这个很小的小孩子要去洗肾，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就是喝汽水喝可乐，就是不喝水，他的肾脏就完蛋了。所以这件事情是 truth， 是一个真理。可是小孩子说我爱喝啊，我爱喝汽水啊，我爱喝啊，那就是你逞着自己肉体的情欲嘛。所以呢，从小就要去洗肾，他的一生怎么办呢？持续的相信耶稣，依靠他，有相称的心，我们将来必定得救。那弟兄姐妹，这就是真理啊！你要一直相信耶稣，依靠耶稣，有相称的行为，这是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要讲的。你个人要有与蒙召相称的行为，你要活出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总之我们基督徒说话的态度应该是爱心，说诚实话，让对方得到造就，得到神的恩典。这个是在29节以弗所书4章29节要讲的，我们今天没有讲到，我们今天只有讲到28节。我本来今天想一直讲到32节，但是我觉得神的感动就让我讲细一点，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把这一些这么精要的东西我们讲太快了，一下咻就过去了。但是上帝他要让我们看见的，你要脱去的东西，要穿上的东西是什么？你要脱去谎话，你要穿上说诚实话的嘴，你要有智慧的说诚实话。那这些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讲合宜的话，要让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的合宜的话，真是不容易啊！真的只有多读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做得到的。好，那26节的生气啊，生气就不要犯罪哈。那生气的意思就是说被别人不敬虔或犯罪生气，不是其他的因素哦。如果是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你的情绪，或是真理的挑衅，或者是你自尊受损，有人贬损你，有人骂你，有人瞧不起你，哇，又火大，火冒三丈，哇，那对不起，你就很容易进入犯罪了。所以他说生气不要犯罪的意思啊，他是说像主耶稣的义怒一样，他没有犯罪哦。那当然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我们如果真的是蛮有神的爱，是不会轻易发怒的。可是你看耶稣发怒，我在这边找到耶稣的发怒，我找到四个， 也很难像我这样子这么殷勤的去找哦，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呢有四次，我找到四次生气的词句哈。第一个呢就是马可福音三章五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耶稣很生气啊，忧愁他们心里面的刚硬，我都不知道耶稣如何做到这个地步呢？那眼睛这样生气的眼光，然后心里还会忧愁，然后还有吩咐伸出手来，他手一伸，这手就复原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边，你会看见灵魂体三方面的事情，就是耶稣很生气的看着他们，心里面很忧愁他们的刚硬，然后吩咐说你的手伸出来，然后那个人身体就复原了。我真的很赞叹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人，属耶稣的人应该做。你知道耶稣在那里很生气，是因为这个人被医好之后，他们要商议来杀耶稣的。但是耶稣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很生气的看着他们，但是他的怜悯这个枯干手的人，他要怜悯他，尽管他是在安息日里面，但是耶稣很生气啊！你不要说耶稣不会生气，耶稣生气了，生气的不得了。那这些人怎么这么刚硬啊？怎么那么刚硬啊？没有看见弥赛亚的怜悯跟医治，只有看见你犯了律法的律法，还是他们自己以为的律法。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神学界里面最大的悲哀，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学看法是对的，所以对你这个灵恩派就认为你是极端或者是异端，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还在受到这样子的逼迫，因为他们神学观念就认为你这个不对，就跟耶稣当时的时候一样，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看着他们，然后耶稣就怒目，心里面忧愁。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求主赦免这一些教会对我们的不谅解。我们在湾区大概还有80%的教会是传统教会，他们对我们是不认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求主赦免他们。C 再来看哈，耶稣恼怒门徒，禁止小孩子到他那里。马可福音10章14节，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说啊，感谢主啊，原来我们都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小孩子，因为小孩子要依靠人，不是依靠自己。我们小孩子都不必忧愁吃穿，当然如果说贫穷的小孩子会忧愁，但是一般来讲，你做父母的绝对不会让你的小孩子挨饿受冻，你一定要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那神国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子依靠我们的神的。那耶稣要来祝福他们，祝福小孩子，但是门徒认为小孩子不重要啊，我们的主耶稣很忙啊，哪有时间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结果耶稣看见了甚恼怒，很生气啊。门徒不了解，门徒不明白，对耶稣生气。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忘了 Children Ministry， 儿童事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儿童事工里面，我们的小朋友最容易就是遇见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么第四个，耶稣恼怒圣殿变成交易中心。 那更深一点讲说，你的内殿不能被世界污染。怎么说呢？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耶稣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赶到殿外，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一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所以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圣殿，每一个人都有你的圣殿，你的圣殿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世界上的交易吗？是污染了吗？还是贼窝呢？还是你要像耶稣一样拿着鞭子把这些通通赶出去，就好像要把他们完全的从内心的污秽里面除去，要洁净他呢？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啊！耶稣他来就是洁净你我的内心。那我们看见耶稣赶这些的人，他是不是很生气啊？ Yeah， 他是很生气啊。最后一个，第四个，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摸他，有古卷作耶稣样样不乐的。那这句话是吕正中版本，所以吕正中版本他有参考其他的版本的哈。那这个是一个长大麻风的跑来找耶稣基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耶稣就说，我肯。他伸手就摸他，他就得到洁净。但是在这个当口儿呢，耶稣他是对使他长大麻风的邪灵他很不高兴，耶稣是对邪灵不高兴。所以在我们做医治祷告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很生气的时候，那个生气是易怒，那个生气是邪灵，你怎么可以把我的主内的肢体搅扰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爱这个肢体，但我们痛恨这个邪灵。这个感情上面是一个 有混合式的，就像前面耶稣看见他们的恼怒，忧愁他们的刚硬，怒目看着这些要在安息日窥探他自不自定的，但是他的爱心，他的慈悲，他的怜悯临到那个枯干的手一样。所以 你很难想象，或者是说 我们在 meditation 我们在静默在思想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耶稣你当时经历的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一方面要伸展你的爱，一方面很生气这一些宗教领袖，这些有宗教灵捆绑的人怎么这样子来看事情，他们简直是白读了圣经啊，没有晓得神恩典跟爱跟怜悯的事情，他们反而在挑毛病，反而要谋杀耶稣啊。这个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读圣经的人居然想要去杀人，你能够想象吗？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耶稣基督四次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生气，他的恼怒。那还入到日落呢，你就很容易思想犯罪，所以我们要破除。诗篇四篇第四篇第四节，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这个畏惧也可以翻译成敬畏。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意思就是说你在床上面别人让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要敬畏上帝，你不要含怒，不要犯罪，意思就是在这里，不要在床上思想我怎么报复那个家伙，好小子瞧不起我，好小子我要让他好看，你就会开始去思想那些邪恶的事情。那我再说， 这是主内肢体哦。请问你有没有被主内的肢体激怒过，然后你想报复，你想要做什么？那特别小心。那我们再讲哦，今日的网络媒体，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人操控玩弄我们的情绪。我发现到一个原则，如果新闻啊一昧的要求，不是一昧的报道那一些消息，让我们去喜欢，或者是对某些人讨厌、不喜欢，不管是人、事物，那都是有目的的。我们都需要分辨，你要用破除谎言键来破除，真的要非常小心。我们现在的媒体很容易把我们操弄，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我觉得教会在现代的时代里面负起一个真理的使命，传扬真理的使命。现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说啊，疫苗疫苗，但只有耶稣是医治者，神是我们的医治者， God is our healer， 不是疫苗，神才是我们的医治者。我感觉我们教会现在不管是在哪一个教会，我们真的都要增加我们的医治能力。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跑出来，就是因为打了疫苗之后会产生出很多的变种，会有很多不知道的疾病。然后呢，疫苗公司为了赚钱会让你打第三剂、打第四剂，那个东西打越多的话，有更多的问题会出来。那个时候可能要教会的医治才能解决，那也是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刻，我们预备吧。好，我们看第七二十七节啊，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就是给魔鬼有半开的门，让他有机可乘，煽动我们内心的骄傲和恼恨，夸大我们自尊的受伤和不公平的待遇。魔鬼不都是这样子吗？你可能一件很小的事情，有些人在加油添醋一下，你的火山爆发了。你火山爆发了以后，你要好几天才平息下来。可是在这个平息下来这几天当中，魔鬼不知道已经在你的意念当中穿梭来穿梭去，穿梭来穿梭去，你已经气得不得了了。你可能在你的灵里面，在你的想象当中，你不知道杀了对方多少次了，你不知道骂了对方多少次了，那就是魔鬼最高兴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当我们听到一些重伤毁谤的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要你特别注意，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OK， 所以啊，面对任何的毁谤立刻停刀警觉，不要上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任何，也不是说哦，所有这些毁谤重伤的话都是魔鬼，不一定。但是你要小心的去分辨哈。我们看夏娃，他给仇敌魔鬼一个地步，所以他就被骗了。你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你很容易被骗的，很容易被骗的。我觉得现在台湾哦，麻烦了。台湾现在被搞成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没有疫苗打，大家要去打什么某种牌子的疫苗，结果就迟迟不下来，结果搞得大家非要去打那个不可，然后忘记了打疫苗的副作用怎么办。台湾打疫苗死了几百个人，好像都没事儿一样。疫苗不是救世主，疫苗是因为制药厂商要赚钱，所以他用媒体造成风潮，他可以赚钱，死人干他屁事，他又不必负法律责任。这种事情 只要赚钱就好嘛。所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个媒体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改革。我不知道谁可以把它改革，但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清楚的明白你在听什么，你接受什么。就像夏娃，小心了，夏娃你一接受了你就中招了。对于谎言，我们只有坚决抗拒，不给魔鬼留地步。就像保罗他呢，他坚决不让基督徒受割礼，免得怎么样回到旧约里面去。所以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啊，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啊。哎，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也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即保罗他一步也不让，一步都不让。所以呢，彼得也水火作脚，那保罗当面抵挡他，一刻也不让。为什么？就不要让魔鬼有地步，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所有的外邦人都要去割礼啊！哎，那还得了？我们要回去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怎么弄的？怎么？保罗说得很清楚啊。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这就是保罗他自己说的，他自己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于谎言，你也是不容让它影响到我们基督的肢体。只是我们现在，我只能说啊，很多的牧者妥协了，还跑去打疫苗，甚至还告诉大家去打疫苗，但没有去仔细的去探讨打疫苗的后果。哦，我觉得啊，很多的牧者在这个地方失职了，真的，讲实在话，可能会得罪人，但是我们真的要小心，不要轻易相信现在主流媒体在灌输你什么样子的知识，以至于让你产生的决定，小心夏娃的后果。好，第28节，偷窃就是不诚实，为了私利，没有爱心的去拿别人的东西，就是夺取人家生活所需。所以保罗劝勉大家，你要弃绝啊，不要再偷了，你要亲自去努力赚钱啊！这个所谓这个偷，就是把别人辛苦得来的成果，你就是几分钟就把人家偷走了。他说：“你不要再偷了，你反而要亲手做工，你去供应别人的缺，供应特别是那些缺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要信徒的一个很大的转变。你也可以讲说他是脱去偷窃，穿上供应给别人。所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在这几节当中，保罗告诉你，你就要脱去什么，你要穿上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要看的。好，第一个，现代的偷窃也包括网络诈骗，还有各式各样电话骗局，也包括疫苗的不实消息误导大家得到利益，也包括大选欺诈，像去年的川普总统的2020大选，他们为了得到权力不惜欺骗欺诈，那这个是一件很可恶的事情，这真的是叫偷窃啊。咱们英文就叫做偷窃了选举结果。一，周记穷人一直是初代信徒生活的重点，特别是肢体之间的看顾，正是彼此相爱。 所以保罗念之在之啊，也要周济穷人。你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当卖耶稣的犹大出去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几个门徒以为是耶稣叫他出去办点事，或是周济穷人什么事情一样。所以你看，记得周济穷人对耶稣来讲，对于初代信徒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主内的肢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地方发大水啦，什么地方很多人受困啦，我们所担心的是我们的主内是肢体在那个地方怎么办啊？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相连的肢体应当有的反应。我们的肢体就像你的脚碰伤了，你的手一定会去摸一摸呼一呼哈。我们的肢体属耶稣基督的，你关顾他们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周济穷人真的是一个很重要，我劝勉大家，如果你还没有主动的去关注社会上那些贫苦有需要的人，你需要开始祷告上帝，你要在什么地方做这样的事情。当然现在诈骗很多啊，你要小心去分辨，小心，能够自己参加是最好，但是你必须要开始行动。第三点哈，分享，你要有给别人，有给别人，也包括属灵的恩赐，就像罗马书一章十一节里面讲说，因为我切切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的 impartation impart 给你，因为你们没有，我有，我给你。其实这个在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当中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你有恩膏的要给没有恩膏的，这就是这个样子。他可能祷告祷告祷告 laboring 哈，劬劳祷告，有人是生产的祷告，劬劳式的祷告，哎，上帝给他很多的恩典，给他一个恩赐，哇，太好了，我来服侍大家，我的恩膏给你啊，我用我的恩赐来服侍你啊，服侍我们主内的肢体，这也是一个分享。那分享也包括福音和爱，爱心的性命哈。保罗在推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情愿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所以保罗讲啊，也爱到一个地步啊，啊，我为你舍命 OK， 爱到一个地步舍了自己。当然我们不要说轻易的把自己的命舍去，我们的命都在神那里，但是他有那个心啊，因为他在前后文里面讲他自己做工，没有让他们来供应他们，爱他们到一个地步，要福音给人家，性命也给人家，跟他们在一起。那最后这是我的问题了，我们是不是有偷窃神的时间？请问你有偷窃神的时间吗？你有偷窃了神的事工吗？你的神给你的恩赐，你有去发挥、去应用吗？我这个是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问号。我问各位同学，你有偷窃神的时间跟事工吗？我相信今天上帝在对你讲哈。最后我们总共有18项圣徒的生活，那我参考的这个 Finish Deck 他列出了18项，从以弗所书4章20节一直到以弗所书5章3节，他列出来保罗对于圣徒生活当中他有18项的指标，就列在这个地方。 作业这次只有两题，没有竞争作业啊。那两题就是请完成十八项生活的表格，一定要做前十一项就好了，因为前十一项就到了四章二十八节。那我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去你自己要去思想你的学习基督，自我评估一下大概在哪里，自我评估哈，自己评估，我有脱去旧人吗？我有思想更新吗？我有穿上新衣，我有弃绝谎言说实话吗？这是第一项自我评估。那第二项呢，你觉得哪几项你很需要改进的？那你觉得你要如何的改进？你可以说啊，我需要牧师帮忙，我需要牧师帮助我。最重要的，我们现在不只是找出问题，你还要自己找出如何去解决。提出问题是一回事儿，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那习题的作业的第一题哈，请你用爱心说诚实、正直、可靠的话，回答以下一位基督徒朋友的对话。如果你有两种回答，那你也把它通通列出来。那么我的这个习题就是说，你的朋友说啊，总共呢 A B C D E F 六题哈，那是六种的情况。我可能待会还会再加一题的，我不知道了，看神的感动啊。就是他这样子的问题跟你问，跟你这样讲之后，你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正直、真理的话？也讲了老半天，讲了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段很重要，就是怎么回答你基督徒朋友的问题。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如果回答得很好，就表示你真的学到的东西。当然第二题也很重要，因为你自我评估啊，我相信很少人像我这样子一项一项的都会要你自我评估哈。因为只有在我们谈论很详细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做更详细的自我评估，因为这个是对你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不要说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跟我无关了，跟你很有关系啊，你要去看一看了。我盼望呢，我们大家的生命都能更加长进，更加长进，发展 Kratos K 的能力，让你真的愿意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有能力去遵行它，有能力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好，这就是今天的作业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请发问。感谢赞美主。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作业刚才您讲到了有两种答案，是哪两种啊？就是
不是，我说如果你有两种答案的话，如果。因为你的一个每一个我举了一个，这些都是我今天下午写的哈。如果你有两种方式去回答的话，那你就把两种方式的回答就可以回答出去。好，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题哈。哎，我好烦哦，好想出去高速公路开快车啊。请你帮我祷告，免得让警察抓到我。那你要怎么回答？你可能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啊，对不对？他请你帮他祷告啊，那你该不该帮他祷告？那你要怎么回答？ 哎，你可以先假定说 OK 我帮你祷告，但我有其他的劝勉要跟你讲，或者是第二个，我根本就不想跟你祷告，你这样做根本是在犯罪吗？我才不帮你祷告。哎，那也是另外一种可能性的答案。 OK， 但我所以选择这个样子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情况，也就是要你去思想你怎么样用爱心、正直、诚实的话来回答。 OK，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的，老师，今天您讲就是说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观念，就是比如说有些想法，那么我们用爱心说诚实、正直、可靠的话，我们会不会落到这个自己的观念里面呢？
很可能呢，所以要好好的思想啊。
好，
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当场有人问，那你要怎么办呢？你现在还可以先思想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长，他是他们班上第一名。你知道他这个第一名哦，他是苦练的。什么意思呢？他每一次考试之前哦，自己写模拟考，然后每一次的作业写五遍，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每一次的考试他都是第一名。那如果说他这样子求学求这么的认真的话，那我们对于我们有些的个案啊，这些个案其实会给你一些挑战，你要去思想，哎，我要该怎么回答？所以以后有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快的能够回答。就像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在差不多三十几年前，我就开始带慕道组。福音朋友要问我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吗？我去准备了好多，所以现在你问我什么问题，我几乎都可以回答。为什么？我先想过了呗。你我说哎呀，那么问题这么多，我说慢慢累积呗，累积累积，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了。我可以随时翻圣经给你在哪里，你知道吗？我花多少时间准备啊，弟兄姐妹。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你要一些去思想啊。我们现在的题目已经不是说哎，请问这保罗说几项几项几项，我们已经超越那个情况了。我现在是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然后我要你去思想，我要怎么回答？哇，刺激大家一下，盼望你们都可以跟我一样，随时有人提问题，你都随时可以回答，而且不是没有料的，是有料的哦。感谢赞美主。OK，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请问一下牧师，那个第二题自我评估的那个部分
是
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指标？譬如说自我评估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还是从来没有这样？我的意思说有没有一个参考的指标，还是随便我们写？
我随便你们写好了，不过你的建议蛮好的，然后我帮你们写一下好了，好不好？经常经常不常不常很少从未，这样可以吗？好的，黄燕颖有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意见和城市化，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自己在听这个课的时候就感受到，其实我平时说的那些城市话差不多都是我的个人意见，但是在听老师讲的时候呢，我就感觉着就是比方说老师举的这个疫苗的事情，那就是要有一些根据然后说出来的，是吧？包括圣经的根据以及现实生活上的一些数字啊等等的这些真实的例证，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就算你真实的例证也好，那你得出来的结论也只能是你的个人意见，因为你不是这专家，你不是这行业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是你这个行业里面啊，你是专家，那你说的话就有分量多了，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哎，刘牧师，你不是搞这个生物科技的，你怎么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哎，那我们只能引用这个人说的哦，那个人说的，了解我的意思吧？我们只能说这是我所观察得来的个人意见。其实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个人意见，真的。只有在讨论圣经的时候，那是一个绝对真理。就算是在讨论圣经的时候，也还是有个人意见的，真的。比如说耶稣是圣洁的，没有玷污皱纹的， OK， 那每个人都说，哦，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是没有玷污皱纹的。可是你看，很多人都会讲说，啊，耶稣他怎样，哦，耶稣他怎样，那你要怎么去跟他们讲？我说我相信耶稣是圣洁的。你知道历史历代有多少人说耶稣他有老婆的，哈，耶稣他怎样的，耶稣他怎样的，那些都是诋毁。那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相信的是什么？你相信的是神的话，这是真理，这是永远不能够被震动，不能够被摇动。那我们接受是三位一体的神，你不能说耶稣归耶稣，圣灵归圣灵，天父归天父。那这样子的事情是真理的 absolute truth， 绝对真理，没什么好讨论的。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神学上的讨论的，也就是说想办法去理解它更透彻，但这个理解也是个人意见，个人的经验，那不能说绝对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 OK， 那但是神学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神学的论述，比如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K， 相信的人他认为这个是经律啊，绝对是这样，你不相信的人就是说胡说八道，没有这回事。 OK， 好，那你讨论的时候那就会引经据典了，双方会变来变去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是谁胜利啊？没有人胜利，因为认为这样子的还是认为那样子，认为那样子的还是认为那个样子。那么在这争吵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眼睛只看到这个的时候，他绝对听不下其他的意见。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主内怎么样用爱心彼此包容的时刻。因为如果你攻击他，他是什么什么不对啊，异端啊等等之类，那其实我觉得神看了以后会非常的伤心。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啊，我们这个一是在圣灵里面， 你也许对圣经的话有不同的理解，但你不可以因此而去攻击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现在问题就是很多，现在要发疫苗护照，就是说你不打疫苗你不可以出国，你不可以进我的国家。那好，那你是等于是把不打疫苗的跟你意见不同的人，你就是强迫他接受跟你同样意见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可是现在美国也想办法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欧洲有些国家也要做这样子的事情。虽然现在报告出来了，打疫苗其实更容易得到所谓 Delta 变种的病毒啊，他们还是不顾啊，罔顾科学事实啊，数据都在那边呢，他还有他自己一套的信仰系统。打疫苗大家就不会得才怪的，才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基本上而且是谎言，欺骗谎言的。所以啊，我们怎么会讲到这边了？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个人的意见 ，OK？ 只有在读真理的时候，就是说圣经是这么说，我们就是这样信。你再有其他的想法，那就是有点诡辩。就像我曾经出了一个习题啊。有人研究圣经，他说一个弟兄可以娶两个老婆，哇，这下子有些弟兄就乐歪了，哈利路亚。那当然了，当然一夫一妻嘛哈。可是有些人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哇，那真的是很大的问题。那要赶快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服在神的话语下。但是有些人他就会用他的神学观点来跟你辩驳，那个时候你就不用再辩了，因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像有些人说圣经里面支持同性恋啊，他会找一些经文来哦，他真的找得到哦，那你说这有什么好谈的？不用谈了，你支持同性恋，这不是跟我的信仰一样的，对不起，我不会跟你来往的。就这样，我怎么会讲到这边啊？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谢谢老师，回答到了。昨天我用了一下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服侍当中，在整个服侍完一个弟兄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用完之后我就问他，在我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感受没有？他说在我没有为他祷告之前，他头脑是那种很混沌的。然后祷告完之后呢就清醒了。
是。
我不知道刘老师你这个脱去旧人新穿上新人是在网上有啊还是什么。反正我就自己给他根据他的生命的情况给他编了几句。
是。
脱去怒气穿上喜乐，然后脱去辖制穿自由，然后我就这样的给他编了几句让他来释放，然后他就得释放了。
很好啊，记得得释放的人你要让他尽量的勤读圣经，因为他缺乏神的话啊，免得这个七个鬼又来了。所以你真的要让他里面充满了神的话，神的灵啊，所以就不会再被那些鬼就带回来。感谢主。卡门说我们疫苗数据显示打疫苗更容易感染 Delta 嘛？呀，有啊，只是我不知道发过去你看得到吗？我看看有没有微信的，我大部分都在其他的群组里面看见的，微信上面好像很少谈到这样的事情。不过在以色列，这个消息是从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他们打的这个打过两剂的 那得到的 delta 比没有打的多很多，所以好像有一个连接我可以发给大家，好像是微信的。OK， 还有没有什么？还没什么问题？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作业大家不要不要放弃啊，千万不要放弃啊！感谢主啊，张黎明，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你好，我想就是说刚才我上来都说迟了，我刚才听到了就是说身体不可发怒在那个以弗所五章里面了，我想就是说问一下你，就是说你刚才分享了就是说一个人生气啊，有时候他直到晚上还在生气，
嗯，
然后在床上的时候他还在生气，然后气的时候因为他生气嘛，所以他会有一些的计划什么的。
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老师呢，
这个
生气是不是他就是说把他的思想和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心思、他的那个行为集中在他的那个就是说他的想法里面去了，还是怎么样？他就是不是就一心一意的，就是说。他投入在这个生气里面去了，
是因为生气本身呢是一个情绪，在你情绪来的时候呢，你的理智就暂时不见了。Okay? 所以呢，在诗篇第四篇第四节，他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心理思想要莫尽数。”哈，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带着犯罪的心思上床的话，你整夜思想的都不是好事情。所以不可含入到日落的意思就是说，你日落要睡觉啦，你睡觉的时候你心里面还在生气，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是要去犯罪了。所以诗篇第四篇第四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床上面睡觉的时候啊，你要敬畏神啊，你不要犯罪啊，你思想上不要犯罪，他的意思是在这里。
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还在思想着犯罪，还思想着生气的时候，就是说
你
也可以说直接打开了一扇仇给仇敌的门，
yes,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你一生气的时候呢，仇敌就就加油添醋啊，然后就想起以前更多不好的事情啊，就是。就更加深了你对那个人的仇恨嘛，所以保罗说不要含怒到日落，你赶快哈、怒气到这边呢、日落之前，睡觉之前要把它处理掉，
就去解决，
对，不然的话，会发臭，你隔天你还会很生气，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讲到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讲到了，就是说那个说谎，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是不可以说谎的，但是就圣经里面不是有几处吗？有一处嘛，他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法老要杀孩子的时候，杀那些婴孩的时候，那苏神婆说他们赶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生出来了，然后还有一处就是说那个喇合嘛救了三个探子。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好，就是说因为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为了保护人的性命的时候可以说谎，但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两个孩子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去回答他。他既然就说不能撒谎，但是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可以撒谎，然后我是有这样回答的老师啊，就是说我说这个不是撒谎，因为圣经里明明说是撒谎，我说不是撒谎，我是说他们在这个时候里面是随机应变，然后随机应变的话就是保护了那个孩子们不被那个就是说王帝所杀了，法老王所杀，因为他们在这个情况里面一方面他是 保护孩子，一方面他最主要他是敬畏神，然后在这样的选择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是选择随机应变，所以神特别的恩待那个受神婆。然后我是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合宜呢？
我不会讲说随机应变，因为你的动机是要保护人命啊，比如说有人跑到你家里来了，说要威胁你讲出你朋友的地址，那你只能说我不知道啊，为了要保护他，对，你可能要让他看看圣经上的故事，就像拉合接待那两个探子，
对对，
对不对？那你就说，如果有一天发生在你的身上，有人来说，那个有两个人啊，你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你为了要保护，那只好不让他们知道。但是你保护要保护对的人哦，你恶人就千万不要去保护哈。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有所分辨跟选择。
对，讲这些谢谢老师。有
时候
了，
是啊，我们确实要分辨嘛，不然的话你要保护好人，不能保护坏人，除非坏人有威胁的另外一个人，那你只好配合。就很多的时候真的是看情况，其实你讲随机应变也没有错了，但是就是说为了保护人命是一个对的动机，
这是跟孩子们的，因为孩子们说嘛，他就说不是说神不能撒谎嘛，然后他们不是撒谎了嘛，那你怎么解释 啊？那我就用随机，
是啊，
用这个成语来回答他们，
保护人命啊。
好，谢谢
OK，
我就这两个问题。
好， Cathy 有问题。
老师，是我的问题
啊，李刚啊，
是这样子的，就是圣经上是说我们辩论啦那些东西，并不发明神在真理上这些开启了，
是
所以呢，对于刚才老师是说，比方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子的观点，两方争来争去，变来变去，驳来驳去，最后其实。我也不会被他说服，他也不会被我说服。
是，
所以我是尽量操练的，就是在组里面彼此接纳，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就彼此包容就好了。
是，
至少我包容他。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比方说，在美国或者西方现在比较的可能要成为潮流了，就是关于同性恋这个。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要不要接纳他，当然他肯定也能够举出很多圣经上的依据的，我也有圣经上的依据，那这个肯定也是不能够我说服他，他说服我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还需要跟他在组里面保持这样的彼此相爱彼此连接呢，或者是另一步，就像刘老师上次给的这个题目，就是有位弟兄或者哪个他发现，可以娶两个老婆、三个老婆，甚至四个老婆的，这样的人他有他的依据出来，那我还需要跟他维持在组里面的这样的连接，还是说，干脆做切割呢？所以这个我有点困惑，请老师。
我如果说你是问我的话哈，这种人大概不会在我的教会，我对于这个真理方面我是蛮我是怎么样，我是不会妥协的，所以因为同性恋的事情在有一些主流的教派里面已经造成分裂， 啊，我们有一个叫做 Methodist， 就是美以美教会，就是我们称之为卫理公会。那卫理公会的呢，他们啊案例的同性恋的牧师，还让同性恋的牧师坐很高的位置。那这件事情呢，引发教派里面有一些教会就分开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认同他们的做法，所以呢他们就分开了。 OK， 所以呢回答你的问题呢，这种事情不会在我教会发生。对，只要我还是做主任牧师是绝对不可能，对吧？他必须要离开的，没什么好讲的。我们是独立教会，所以啊，我们根据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夫妻是一夫一妻的，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既然你是信耶稣的，所以我们就照着耶稣讲。所以啊，对我来讲，同性恋的议题在我们教会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拣选我下一任的牧师来接替我的位置啊，我会有一些很 essential， 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会再三的确认他的神学接受思想是跟我一样，如果跟我不一样，对不起，我们必须要很严谨，你特别是坐我这个位置的，你必须对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你一直真理不清楚，那走偏了就麻烦了。保罗说的，一丝一刻都不容让，不给魔鬼留地步。感谢赞美主。好的，我们说到这个地方，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享受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我们这四节的圣经，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脱去我们的谎言，主啊，穿上我们的诚实话、真理的话、正直可靠的话。哈利路亚，我们要脱去不是易怒的生气，我们要脱去持续的犯罪，我们要脱去含怒到日落。主要让我们的脾气，让我们的生气当天就结束，当天就不再生气，我们不让给魔鬼留地步。是的，主啊，我们再次宣告，奉耶稣基督宣告，我们的发脾气不会到晚上给魔鬼留地步。奉耶稣基督断开所有的这些的发怒，奉耶稣基督断开怒气，离开清洁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平安的圣灵、仁爱的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哈利路亚，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亲手劳力做工分享给缺少的人。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Okay.
谢谢老师，拜拜。
谢谢。